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星期四所讨论的主题。星期四我们是讨论个人实相本质，那我们的进度是到第615节，这是第615节的第四次。那在上个星期呢，我们提到如果不去干涉，如果不把它关掉的话，那么我们的本体的各个部分会自动的升起来。升起来做什么呢？去造成一个自我，造成自我之后呢，会体验这个自我所体验的部分，然后呢会再把它拆掉，拆组掉，然后再组装成新的自我。各位去注意这个论述方式，它的论述方式是呢，我们的本体会从各个部分把所需要的部分呢去汇合，去融合，整理归类，然后归类之后呢会创造一个新的自我。那这个新的自我拥有一个新的装备，拥有这个新的装备呢，会引导我们的意识心去取景，去应用焦点。因为我们是一个多重人，我们的内在自己会汇合各个可能性自己，以及它将来的走向，会把所有的收集到的情况汇集之后装一个新的自我。而这个新的自我被装备之后，以它被装备的方式去体验人生，然后体验完了之后呢，第二天又重新装一个新的自我，随时都在装个新的自我，随时在拆散，随时在重新装个自我。如果不干涉它的话，不阻止它，不关闭它的话，如果我们的自我不是过度的强悍，不是用自我去控制的话，那么我们的内在自己，因为它是个多重人，它会从各个地方去收集它的资讯。它当然不是只有一个在人世间的我们自己，它还有很多的可能性的自己在其他的时空当中嘛。所以他得到资料之后呢，他整理之后就会创造一个自我出来了。当然被创造出来的自我必然有其极限嘛，因为自我有其极限，所以才需要去装配它，组装它，赋予一个特殊的意义。而这个自我被装备之后呢，它是没有办法逾越这个被装配的状态。可是这个自我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自我，它每一天都不一样。那对我们人世间的自己来讲的话，我们以为每天的自我都一样，可是各位去思考一下，昨天的自己跟今天的自己，你的精神状态一样吗？你的灵感一样吗？你的身体状况一样吗？其实我们在观察这个世界的自己本身就是多不一样的，可是因为联系性的关系，我们眼睛睁开了，我们被充电了，我们感知到这个世界，我们以为自己就是昨天睡觉的自己，可是事实上不是。当我们回到内在之后，内在是根据所有的现状组装起来得到的信息之后呢，再重新给这个自我好一个新的组装方式。那各位一定会很奇怪，那干脆就给这个自我更大一点不是很好吗？现在问题是说，如果你给自我呢一个非常大的范围的话，自我就没有办法去体验自我想体验的那个部分。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呢，必须要把自我限制在某一个焦点上。好，而这个焦点上在这里就是它在引导你的意识心去看这个景象或去体验这个事情。那假如现在的观点呢是完全漫无目的的对照相机来讲的话，它等于是广角的，而且超广角的，它可以看到所有的视野，那这样的话它就没有办法聚焦啊。各位去想一个问题，我们在使用照相机是不是首先是光纤跟快门嘛，对不对？那你先要把这个焦点聚到你所要拍的那个景物上面，当你聚到那个景物上面觉得很清晰的时候，啪啪就把它拍下来，对吗？那假如我们的自我呢根本没有办法聚焦，换言之就是自我的观点呢是非常广泛的，像内在自己一样，它可以看到所有的景象，但是它没有办法聚焦在一个点上的时候，那这个怎么样去把这个景象拍回来呢？ 就没有办法拍回来啊。如果一个自我出生在人世间，他就立刻知道人世间的所有事情，他知道所有的关系，他知道所有人的状态。如果是这样的自我的话，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在人世间来存活。这样的人不但没有办法真的去体验自己的人生，而且呢，这样的人呢，连对焦都不可能。好，各位去想一下赛斯怎么形容哈。赛斯说，我到你们这个世界里头来，我看到的你们，在我眼中，你们是从过去到现在的所有的现象我都看到了哈。我不是看到一个时空里头某个时间的你，我看到的是所有的你，过去你所有的转世的自己，以及未来你会变成什么样子，以及你的所有的可能性或其他的平行的自己的所有状况哈，对赛斯来讲他都看到了。所以赛斯说，我要很努力很努力的哈，把自己的焦点对到比方说2020年的8月27号，假设是这样讲好了，他必须要把自己的焦点只对在这个角度上，然后他才能够跟你说话，然后他才能够提供你任何的意见或看到你的想法。或所以我们的内在自己既然想要利用一个肉体的生命来体验他的人生的经验的话，想要充实他的意识的扩张的话，他唯一的办法就是他所设定的自己呢，必须要完全被限制在一个非常小的格局里面。就好像我经常在讲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千千万万个卦，假设这样讲，那么每一卦必须要在他自己的卦集里面，他才可能是他自己，他没有办法变成其他的卦。好，假设这样讲好了，你是其中的某一个卦，假设你是第60卦，那旁边呢是560卦，那60卦怎么可能变560卦？对560卦的这个人来讲的话，他的范围里面就只有560卦的内容。那你是60卦，你的内容就60卦的内容，你没有办法去把你的60卦的内容用在560卦上面，而560卦的这个人的特质也没有办法用在你的身上，所以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各自有各自所看不到的东西。但是我们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本体会根据各个部分生起来的结果呢，会去创造一个新的自我给我们，然后这种状况始终会维持一种奇妙的自发性，而且始终会保持自己整体的一如的感觉，从来就不会有任何的冲突。今天假设创造一个害怕的你，好，那你就害怕吧。今天假如创造一个生病的你，那你就生病啦。明天你可能会非常的具有勇气，像华国的皇后，记得她被砍头之前呢，她非常的胆小，可是在砍头那一天她表现出非常非常的大无畏的精神。那我想可能被她内在所组装的自我是不一样的吧。现在这个观念对我们来说呢，它打破我们自我，我们自己是一贯性的这个概念，我们从来就不是一贯性的，因为我们每天被组装。既然每天被组装的话，我们昨天不是谈到到底是自我在控制内在意识，还是内在意识在控制潜意识？那既然潜意识本身在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重新被组装成新的不同的自己的话，那么外在的自己又怎么能控制内在的自己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内在自己是根据他的需要想要体验什么，所以才会创造一个新的自己在外在世界去体验外在的现象嘛。假如你是个画家好了哈，那么你今天执笔，你画了一个红色的色彩，这个红色的色彩就是今天的你啊，今天的自我采取的今天的特色。那么画完了红色之后，你觉得我想要改成绿色，好，或者是我想旁边加个绿色的时候，那么他拿起绿色的笔，在所要画的图当中重新再去涂一笔颜色，就好像 我们的内在自己，把这个颜料，把这个具有特色的自己呢，又在外在的世界当中以自我的方式去体验。所以很显然的一个问题，我们的自我是从我们的内在自己根据所有生起来的这个经验以及产生出来的最后的定论，因此设计一个外在的自我，就好像画家决定要用什么颜色了，那么这个颜色点到外在世界当中如自我的特质，所以他才体验这个自我的结果。那每天的自我都不一样，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会把它体验成一个整体一如的感觉。好，我们的这个自我呢，所显现出来的好像是整体的。这里赛斯说呢，自我所显现出来的就是身处这个世界中的自己所具有的物质现象所抱持的观念。各位去看看这个描述方式，也就是呢，我们今天要体验什么，是我们内在自己用一些想法，一组想法把它组合起来，然后这些想法呢组合之后呢，想法本身当然就会对应外面的物质现象嘛。所以我们这个自我是具有物质形象所抱持的想法，因此我们的自我形象并不是无意识的，相反的，我们对他们相当清楚，虽然我们常常是会排斥它，或者是接受某些对自我形象所产生出来的想法。那么假的信念是什么呢？假的信念会造成一个僵化的自我，不易改变的，它坚持将意识心智往单一的方向应用，而且更加的扭曲它的感知。各位，我们刚提过了嘛，我们的内在自己根据所有的战情战况，把所有的情况收集到他自己的身上之后呢，我们的内在自己呢应酬为恶，他已经知道对外面的物质世界当下的状况应该用什么的想法去对应它。我们的内在自己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们的内在自己呢是根据我们必须要抱持的一组想法，把它组装成自我了。而这个被组装成自我呢，本来你会按照内在所组装的想法去对应外面的环境嘛，这一定的嘛，对不对？我们被组装成那种想法，那这个想法当然会以这个想法去对应外面的环境啊。这样讲好了啦，我们的内在自己创造一只蜘蛛啦，蜘蛛一出生之后，蜘蛛根本不需要别人教，蜘蛛就知道要怎么样去过它的生活，因为蜘蛛本身被赋予一组蜘蛛的想法，蜘蛛的一些生活的概念，它的完形，所以蜘蛛知道它该怎么做。为什么？因为蜘蛛是被一组想法，一组对物质现象所抱持的想法所组成的，所以这组想法本身就可以去应付外面的现象，而且这种应付的方式对你的内在来讲会是最好的方式。你的意识心会根据这个想法好去取景，因为它会对焦在那个想法上，你会对某一种情景特别有兴趣，而且对某个人生的境遇呢会特别的着迷，或者是会浇筑在其中。既然自我是由内在根据现状最需要的想法，对物质世界所抱持的一组想法来创造出来的，所以自我一出生天生就会对这个想法有所反应，而且一定会按照这个想法去过人生的。可是现在出现一个问题了，出现的问题是当自我因为僵化的关系，因为采取假的信念，假的想法，那么因此他坚持意识心只能用某一个方向去取景，这样的一种状况的话就会造成这里所说的假的信念，然后会扭曲感知。为什么叫做假的信念？因为你本身就是内在信念的一部分，而且你就被内在的想法所组成的啊，那想法组成信念，对不对？那我们已经是内在用他的信念把它组装成自我了，可是我们却把它扭到另外一边的，我们不按照我们 应该的自己来过应该的生活，我们现在是根据别人的标准跟别人的想法去过别人认为对的或者是好的想法来过人生。所以这样的做法的话，我们所持有的当然就是假的信念嘛。那假的信念当然会扭曲对外界的感知嘛。好，各位去看我们昨天上课齁，虽然我们大部分都在谈有关于潜意识跟内在意识之间的关系齁，不过我们倒是有上一句话嘛齁，昨天就只上那一句话，那是317节里头他提到，现在鲁伯关里普利斯小姐已经做了几次的梦，昨天晚上也有一次，但是他已经不记得疗愈性的做梦齁，他在此期间并没有记得他所做的梦，为什么？因为他有意识的关闭了潜意识的管道。那以昨天的这句话来思考现在赛斯在教我们的情况齁，鲁伯他的内在齁，针对他所面临的困境，他跟普利斯小姐之间的非常深厚的友情，他把普利斯小姐当作是他自己的妈妈看待，那普利斯小姐也把他当女儿看待。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普利斯小姐要过世，他的内在自然而然呢，会在梦中先提一些信息给他，而且会提供一些疗愈性的梦给鲁伯嘛。可是鲁伯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把它关掉。好，所以我们在外在的自己唯一的问题只有两个，一个就是关掉了内在信息，好，关掉了内在所传送出来的不管是能量也好信息也好，关掉了，这是一个。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坚持用我们认为是好的对的那个方向，硬要我们的内在用这种方式去感知外面的世界，是这两个问题造成我们的人生的问题。所以如果你从前面的那些叙述，虽然我讲蛮多的，但是我主要是要解释一件事情，就是自我根本就不是联系性的啊。我们以为我们的自我是联系性的，我们以为是一个线性的灵魂，我们是处在一个线性的状态之下，我们就是我们，然后每一天都是我们自己。但其实按照前面这一段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说法哈。我们的内在自己根据所有得到的信息之后呢，重新组装一个自我，这个自我本身就带着内在的信念的，这个自我呢是由一组想法一组 idea 所组成的，这个想法本来就可以体验很好的内在自己所需要的资料，而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其实信息还会不断进来，那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呢，会有自发的整体一如的感觉，然后重新会打散，重新会组装新的自我。所以这个自我是像新陈代谢一样，像我们的皮肤一样，今天的皮肤明天还在，可是已经不是昨天的皮肤了。好，昨天的皮肤已经变成鲜，好，洗掉了，新的皮肤又重新出生了。我们的自我也是一样，我们的自我，昨天的自我已经解散掉了，已经死亡了，好，今天又重新组装一个新的自我。所以如果以自我的角度去思考的话，其实我们的自我就好像蜉蝣一样，是朝生暮死的。各位知道朝生暮死的故事吗？据说有一天呢，一个人走到森林里面，他看到一只蜉蝣正在痛哭，那个人就问蜉蝣说，你为什么在这边哭泣呢？蜉蝣说，哎呀，我的太太今天中午死了，所以我在这里痛哭啊。那个人说，现在已经黄昏了啊，那你也很快就死了啊，你们的生命只有一天而已，那你干嘛要哭泣呢？结果这个蜉蝣听了以后哭得更加的伤心。那这个旅客呢看了就觉得非常的好玩，然后就大笑就走掉了。我相信很多人看过个人实相本质的这一段了，但是对这一段的感觉是怎样？如果我们知道今天的自我跟昨天的自我是不一样的，我们随时被组装，随时被打散，随时重新再组装的话，那么对自我，我们在坚持些什么呢？ 我们在坚持我们的生命，可是这个生命的主宰哈，今天的跟昨天的是不一样的自我哈。那这个部分啊，我不晓得各位你是怎么思考的哈。而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哈，真的没有办法过一个心想事成的人生，不能过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人，其实就是两个主要因素。第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我们不想当自己，我们想当所看到别人更好的那个部分，我们想变成那个部分，这是我们的问题。好，因为我们没有按照我们的想法去体验我们的人生。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关掉的内在的信息，关掉内在信息，我们变成僵化了，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后面的信息的来源。赛斯在这里说，你往往会意识到把某个可能会修正你的行为的观念或者是想法把它埋掉，因为这个观念或想法似乎跟你现在已经有的限制性的观念好 idea 啦，想法啦，是不合的。我要你们好碌碌终日之际去细听自己那个连续不断的念头，你到底给自己什么样的暗示或想法。不要忘了，所有的这些都会一一的跟你个人的经验当中具体的显现出来。各位去思考这一段的论述方式，我们的内在已经给我们的一组想法了，我们有意识的自己会往那个想法去采取行动，那现在是我们想要把这个想法改变，把这个行为改变掉，把它埋葬掉。那因为我们想把它埋葬掉，所以我们想去修正它。好，原文翻译是翻译成改变它啦，但是它的英文还是一样是爱它，是修正它。好，我们想修正我们的观念，我们想修正我们的想法，我们想把这些想法埋葬掉。那但是呢，这个想法呢，对我们来讲是有限制性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了解赛斯所说的限制性是什么意思。限制性的意思是你本来有一组想法是由你的内在组合出来的，变成你的自我，这一组想法被你用外在的世界的观念把它限制住了，所以你的想法无法真正的实现，你也没有办法按照你的想法去体验你的人生，所以这个叫限制性的想法。通常我们在讲限制性的想法，我知道一般人的说法是说，哎呀，你这个想法是限制性的啊，你如果不怎么样会是限制性的，如果你不敢吃牛肉你就是限制性的，如果你不信这个宗教你就是限制性的，如果你不敢出去玩，不敢到外面去旅行，你就是限制性的。这种以外在的更好的状态来当作标准看我们自己的信念或想法的话，如果是这种方式告诉自己是限制性的话，其实不见得是赛斯在这里所说的含义。赛斯在这里所说的含义是什么呢？是按照我们的内在所组装的想法，按照我们的内在放在我们的心坎里面的那个思维方式，如果不按照那种方式才叫做限制性。苹果树长不出紫罗兰，如果你今天是苹果树，那么你一定要让自己长成紫罗兰。好，你说如果我不长成紫罗兰我就是限制性，其实是你如果不长成苹果树你才是限制性的。所以这个限制疑惑不是以外在的条件来看你是不是在一种限制的情况。所谓限制的意思是什么？限制的意思是堵住了原来你内在的设计，原来内在想体验的人生，这个叫限制性。你让内在的能量内在的表达方式卡住了，限制住了，这个叫限制性。我们的内在每一天组装新的自我，然后呢，我们这个自我本来就会体验那种人生，而既然我们的特质性偏好性已经是这么强了，所以我们自然而然会引导我们的意识心把它的焦点放在这种角度去看。那么现在呢，我们不用这种方式看了，我们到了人世间以后发现小李比较好，小明比较好， 我们用小李小明的方式想要过我们的人生，好，我们希望把自己变成紫罗兰而不是苹果树，这种时候我们才变成限制性的，我们限制苹果树的成长，这叫限制性。我们不按照我们的本心本性去过我们本来面目的人生情形，这才是限制性的。你要蚂蚁去当蜜蜂，这是限制性的，你要蜜蜂去当蜘蛛，这是限制性的。我们不按照我们的想法，我们把我们的想法关掉了，这叫限制性。也因为我们关掉我们的想法，我们关掉我们内在想要表达的那一条路，因此我们到处都出现麻烦，我们没有按照我们的内在想表达的方式去表达，这样才造成我们自己的麻烦，才叫限制性的想法，才叫堵住内在的能量。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以一个多次元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好，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吧，我们人生是在价值完成，我们人生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我们的内在想体验某一种人生的经验，这样的人生状况啊，会补偿我们内在意识上的不足，经验上的不足，使观念的完整性能够更加的圆满。好，那么既然是多次元的人生，多次元的人格的话，当然不是以我们的物质的所在地当作是主要的立基点，不可能以我们的外在的感官去感觉整体自己所需要的想完成的目的是什么，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当然如果说我们稍微敏感一点的话，我们会在这里发现一个逻辑上的问题，我们可能会问，既然自我每天重新被组装，那么重新被装的自我又怎么坚持昨天那个自我的观念呢？好，但这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我们也只能从很多的赛斯资料当中去找出这个答案。赛斯有几个说法，第一个说法就是内在自己他其实不会去太管外在自己的做法，也就是他不会过度的强迫性的去介入自我的决定，所以他才需要用绕行的方式嘛。在前面一点点他提到说，当自我完全不听内在指挥的时候，内在会想尽办法绕到自我的黄线之外，在外面的环境当中去摆出某种现象让自我看见，如果自我还是看不见的话，内在自己会让自我产生困难，比如说身体上的病症，然后让自我不得不要去调整。好，所以内在自己是会操作，但是他不会去决定自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赛斯所提到的，我们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所以当这个自己是不可用的时候呢，这个自己会慢慢萎缩掉，或者是能量不在内在的供应之下。好，也就是说当我们跟内在切断联系之后，这个自我会萎缩掉，那其他的可能性的自己会活起来，所以才会变成我们的这个主要实相变成次要实相，而可能性的实相反而变成主要实相，或者是如果所有的实相都不能完成的时候，他就重新再创造一个新的自己，重新给一个片刻点，重新再脱胎。这也就是为什么灵魂会有那么多的转世经验。所以如果自我有强烈的限制性观念，自我堵住了潜意识的能量，堵住了内在自己，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这里所谈到的就会出现很多问题嘛，所以才会叫我们说你最好去看一看你是怎么想的。如果我们的观念全部都是限制性的想法，好，那因为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事情跟我们的限制性想法不合，所以我们全部把它挡掉了。这里在解释那个限制性的限制，是指我们的内在需要我们做的价值完成，我们把它堵住，这个叫限制性。假的信念是指装给你的是一组真的信念，而你不按照真的信念去实行，也就是苹果树想要长成紫罗兰， 苹果树有苹果树的一套想法，那么它自然而然会长成苹果树嘛。那现在苹果树想长成紫罗兰，这个就是限制性信念，这样就会堵住跟内在的一致性，好，也就是变成我们会完全的孤单，完全被切断的可能性。所以不管是在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或是我们在赛斯资料所学到的观点，都是在告诉我们，自然人就是神奇人，按照自发性过你的生活，按照自信，按照天性，好，我们可以使我们的人生过得非常精彩。为什么所有的宗教都在强调这一点呢？好像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为什么有这种说法呢？其实就是因为多次元的关系嘛。如果是多次元的关系的话，其实真正限制性的信念是你想成为不是你自己，这个叫限制性信念，这个叫假的信念，好，或者是啊，现在书本上所翻译的错误的信念。错误的信念或者是限制性的信念，是指我们没有按照我们的本心本性去行动。以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我们在写的东西如果不跟我们的由衷的感觉合一的话，如果不回到我们的本心本性的话，任何的教导其实都是变成限制性的信念。任何所谓的正面思想啦，或者是别人更好的标准，更好的方法，任何想改变自己到另外一个层次的这个想法，它本身就是限制性的想法，本身就在阻挡我们的内在能量，本身就妨碍我们的价值完成。各位，这种思维方式的确是跟我们之前以为的赛斯的思想是非常的不一样的。这就是我在看赛斯资料的时候，我蛮坚持必须要用多次元的角度，因为如果用单次元的角度的话，我们一定会认为说我们要改变自己啊，我们要进步啊，我们要改善自己啊，我们要正面思想啊，我们要这样，我们要那样。可是这些东西如果跟现在赛斯所讲的自我想要掌控一切，那么自我就在跟内在对立了。那么一旦对立的话，其实就是所谓的限制性的想法。这里所说的，你想要爱他，你的行为，不按照你的本心本性，不按照你的内在自发性来行使你的生活方式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话就会产生很多限制性的观念。而因为我们有限制性的观念，也就是跟内在的想法不一样的想法，这一直都是赛斯在告诉我们的要避免的东西嘛。所以假如各位觉得我学的个人实相本质，然后我学到的东西就是只要我要想怎么做，我就加强我的意念，我觉得什么方法比较好，我要改变，我要脱离我现在的困境，我要怎么样要改变我的人生。假如我们从个人实相本质去学到这个点的话，那么我想要问各位一件事情，那么前面写的东西全部都是错误吗？我们从早期课九册，灵魂永生或者是后期的部分，除了个人实相本质在这个地方的讲述方式，如果你把它切片式来看，才会产生这种误差。可是他在讲这个部分之前，你要看看他整篇的前后文在讲的意思是什么。假如自我随时都在组装的话，那真正的限制性是什么？真正的限制性是你让你的内在无法重新再组装你嘛。每一次的组装都会加给你更多的扩张性。这也就是所谓的当你准备好的时候，信息就会来，老师就会来。赛斯也一直在等着真跟罗的情况，当他们准备好的时候，新的信息、新的做法、新的供应，新的立基点，就会有一套不同的教导方式，会更加的深入，让我们去了解意识的本质、多次元的本质。所以在这里提到说，当我们，碌碌终日的时候，我们要细听我们自己的念头是什么，你给自己的是什么样的暗示跟想法。为什么要去注意这些呢？其实这些想法跟我们的内在想法是 两股不同的想法。我想最主要的重点是在你要观察你自己，什么是你原来的想法，什么是你想改变的想法，什么是根本没有根的想法，什么是你由衷的一直内在有一个强烈冲动想要这样做的想法，这个部分是不一样的。以自我控制的想法是什么，以内在由衷的感觉的想法是什么，当我们无法去分辨它，或者是根本不觉得这有两种想法存在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其实是一直过着以自我在操纵人生的想法。之前我的老干妈跟我说，她说你知道吗，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我们吸进去的空气，这些空气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了，它不是一股空气，它是分很多股，细细的一股，每一股都非常的细致，然后有八九股，它有详细讲一个数字，我没有特别去记了。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甚至连自己在呼吸都不知道，怎么知道呼吸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有很多股呢？就好像我们现在如果说吃一个东西的话，除了我们在吃的时候知道这个食物的味道是什么，吃进去之后它在什么部位，然后产生什么的感觉，然后怎么样去输送，我们是完全不知道的，因为我们无法去感觉除了我们自己的舌尖之外的其他的任何的东西。所以我很怀疑，假如一个妈妈在教舌的孩子，你教舌孩子说你不要狼吞虎咽，你要细嚼慢咽，那对舌来讲的话，他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狼吞虎咽啊，不然他要怎样？他一定要蛇吞象啊，他一定要一口把它咬进去啊。那我们在思考蛇的这个消化的部分，你会觉得说，那假如你没有任何的味觉，你没有品尝它的味道，那你干嘛要吃啊？或者是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要吃啊？那你吃的时候你是怎能够消化吗？就好像如果说我们吃的一个东西我们今天餐桌上有一只鸡，又假如我们的身体配备就像一条蛇一样的话，去想象一个画面，你把那只鸡就直接的把它吞进去了，然后把它很辛苦的吞到肚子里面去，你大概会有两个问题嘛。第一个问题是说，那我干嘛要吃啊？因为鸡又没有好味道啊，我们不是因为好味道才去吃吗？那假如没有好味道，我为什么要吃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怎么消化啊？尤其鸡不是有很多骨头吗？还有很多其他硬的部分啊，好，但是对蛇来讲的话，它就直接就吞了。我相信蛇在体验吞食的这个过程跟人类的吞食过程是一定不一样的。所以既然都不一样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教你的蛇孩子，或者是你的蛇朋友，教他怎么样去细嚼慢咽，怎么样去品尝食物的味道，怎么样去消化，因为你的消化系统跟蛇的消化系统不一样嘛，你对滋味的感受跟蛇对滋味的感受不一样，或许蛇的味蕾并不在它的舌尖里面，或许它的身体是真的可以体验到这个食物的味道，我们不晓得，因为我们不是蛇，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维持生存。不过有一件事情倒是确定的，就是蛇它会选择它自己的食物，换言之呢，蛇的确有它偏好的食物，那既然有偏好的食物，当然有它对食物的品味方式嘛。我一个朋友在开养鸡场，那养鸡场当然很多蛋嘛，那蛇很喜欢去偷吃那个蛋，那为什么蛇想要去偷吃蛋呢？我想因为蛇不只是因为它好消化吧，好吞食，应该跟这个食物的味道还是多少有关系的。不过这个纯属我个人的观点，不见得正确。我想表达的意思只是，如果我们对外面环境的感知方式，各个生物有各个生物的不同感知方式，我们又怎么知道别人是用什么方式去感知，而别人觉得很好很对的在我们身上，难道你觉得你真的可以用吗？未必啦。好，如果我们这里所说的对外面的环境我们早已经抱持着 一组想法，而用这一组想法去体验我们的人生的话，现在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想法啊到底是什么。我们用外在的五光十色的啊，或觉得更加的让人家羡慕的一些想法来代替我们原来的想法，代替久了以后，我们反而失去了我们真正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怎么样想，我们自己是忘记了。所以当我们在看赛事资料的时候，可能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去感觉我们内心里面我们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所以在这里赛事才会跟我们讲说，你去看看这一天碌碌终日之际，去细听你的念头到底在说些什么，而这些念头呢，它事实上就会变成外化成你的经验，而这个外化的过程呢，你反而有产生很多限制性的想法。所以这里赛斯才会提到说，有相当限制性的想法会在善的伪装之下会逃过你的审查。各位，这句话真的是晨钟暮鼓啊，我们觉得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善的，什么东西是对的，什么东西比较理想，什么东西比较高明，这些想法会直接的把我们自己的内在希望体验的那个部分呢，会堵住了。好，而且我们会产生限制性的想法。限制什么？不是限制你的实现哦，是限制内在想要物质化的那些想法被你限制住了。原来我们没有办法按照自发性过生活，原来我们没有办法变如来，原来我们没有办法有神奇之道的原因，是因为有善的观念，有好的观念，在善跟好的伪装之下，我们产生的限制性的想法。好，想要以苹果树去长成紫罗兰。好，这里提几个例子，他说比方说啦，如果你嫉恶如仇，或痛恨那些在你看起来似乎是邪恶的东西的话，你可能觉得自己这种品德还蛮高尚的。那如果你专注在恶的上面，或者是一心集中于恨的时候，你就在制造他们的。可是如果你交给你内在去做的话，你就会发现内在所产生出来的那些外面的环境，它其实是在塑造，让你能够把内在所组装给你的想法能够充分的去表现跟表达。我们不会专注在那个恶上面，我们不会嫉恶如仇，我们不会跟恶整个缠在一起。当我们的焦注放在恶里面的时候，我们觉得它是恶了，所以因此我们就想尽办法想要脱离，想尽办法要打击，那么因此就变成了那种白熊理论。所以我们的人生会跟这个部分会完完全全缠绕在一起。对我个人来讲，以前也是一样啦，现在还是一样。假如我觉得这个人的状况跟我的观念实在差很远的话，我会觉得不管我损失多少，我就不跟这个人往来就好了。或许叫做破釜沉舟吧，或许叫做断尾求生吧，但是其实是以赛斯的观点来讲的话，你就不跟这样的人专注在他的恶里面，然后想在当中呢去取得一个你所认为的公平，反而你是会把现在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些恶的现象把它当作是一个创造性的效果。今天我一个好朋友在跟我开玩笑，他说天将降大任以事人也，必先黑其贫道。我回他说天将降霜雪以黑人也，必先黑其油管。油管是 YouTube 的意思啦。对我来讲的话，反正发生的事情我都会把它当创造性，而且我如果真的觉得这样的做法不是合于我的话，通常我就会抽身，抽身就好了，不把焦点，不把能量，不把专注点放在上面，另外再另开其他的可行的路径，叫做柳暗花明又一村。赛斯在这里又举另外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你家境贫寒，你也可能以贫穷为事，转而瞧不起那些有钱人，然后告诉你自己钱不是什么好东西的观念。 想法了哈。这么一来呢，反而导致你穷上加穷。意思是，如果你现在的家境不是那么好，是你内在所创造的，那么内在创造这样的情境呢，你体验过了，好，如果真的你内在完全满足了，情况自然会改变，而且内在也绝对有能力去改变它。好，但是如果你坚持用自我想把它固定在一种状况，就是哎呀，这个钱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内在的信息、内在的能量、内在给你的这个解决方案呢，我们就说不到了，所以才会穷上加穷。在另外一个例子哈，他说呢，比方说你有病在身，你可能会发现你自己念念不忘你自己的凄惨的境遇，那么对身体健康的人呢，是又恨又妒，同时又悲叹自己的情况。好，那经过你自己的思想，使病症更加长存下去，一样的情况嘛。我们身体有病症，是因为我们内在所创造出来的。好，身体是不会生病的，身体是物质化的过程而已。我们的身体是挂在可能性场。那当身体生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内在可能在做一些提醒，好，或者是用目前这种状况哈去创造或去体验我们的人生。可是如果我们今天用自我去把它框住了，我们就是说哎呀，身体不好，我们境况凄惨，然后又恨别人健康，一样的情况啊，如果是这种想法的话，我们还是把我们的内在的流动的创造性能量堵住了，仍然是限制性的想法哈，限制内在去处理我们眼前的情况，限制内在给予的能量跟给予的信息，因此我们对眼前的事情就没有办法处理了，我们会限在于我们自己的身体不好的状态，我们跟身体有病的自己呢，会缠绕在一起而无法脱身。本来你的内在一定会来处理你的身体的状态，然后会用新的创造方案，使在物质界的我们自己呢，有充满着创造的能力。就好像之前所提到的，有一本书叫做《死过一次才学会爱》，那个安妮塔·摩加尼他写的书哈。安妮塔在末期癌症的状况之下，已经拼死了，也没有特殊的任何的治疗，可是在三天四天之内呢，他全身的癌细胞全部都不见了，他完全不药而愈。那为什么他能不药而愈？是因为他的内在重新再组装一个新的自己给他吗？那么如果我们卡在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觉得身体的病症啊，造成我们很大的麻烦啊，境况凄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反而我们的病症会长存下去哈。赛斯在这里提到说，假如你常住在限制当中哈，你就会处处碰到限制。还是一样的观点，这里所说的限制，我们处在限制当中，而且长时间的处在限制当中，当然我们就会处处碰到限制啊，限制内在的能量的流动，限制内在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啊。在这里赛斯说，你一定要先在自己的心中好创造一个新的画面，你所建立的这个新画面不可避免的一定会与你的感官所告诉你的画面是有所冲突的，而这些相异之处正是你必须要去下功夫去改变的地方。我们的外在感官所看到的环境，只是以自我的观点看到的环境吧。假设我们能够回到多次元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就了解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任何不舒服的状态，其实就是我们内在所布置的演戏的场景。那这个场景只是为了要演戏之用，它不是固定的，我们不必跟眼前的情况呢直接焦灼在一起哈，内在自然而然会剔除掉你所不需要的舞台背景。如果我们用多次元的角度去看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呢，我们假如对我们的生命有充分的信心， 我们的内在自而然呢、啊，它会移掉所有你现在所看到的障碍。当你 ready 的时候，你的内在自然会安排新的场景，重新再让你去体验。所以场景不会固定在一个地方，场景不断的在变化。刚才所说的，我们的内在自己会创造一个新的自我，然后呢，体验以后重新再打散，重新再创造一个新的自我。赛斯在这里提到说，憎恨战争不会带来和平，这又是一个好例子。只有热爱和平才能真正带来和平。当我们憎恶战争的时候，是以自我的角度焦灼在对战争的厌恶上面。一旦我们焦灼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阻止内在去处理外面的不良情况。当然对在外在世界的自我来说，这本来就是蛮困难的事情。连曾根罗他们花了20多年的时间，仍然没有办法把他自己的一点点的身体的病症把它修正好。曾终其一生仍然是处在一个关节炎非常严重，甚至到后来根本无法出门的一种状况，而且是在55岁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过世了。所以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里我才需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是你内在的整个蓝图，整个设计的方式，你用自我，即便是有一个像赛斯这样的老师在教导，我们也知道只要我们跟随着我们的自发性就不会有问题。可是对真来讲的话，他天生就是不太容易跟随他的自发性，是因为他的早年的经验的关系。好，讲到这里呢，赛斯他说你可以休息或者是结束此节。好，那罗的回答是，那么我们就到此为止。好，所以这一节课615节就到这里结束了。好，这里有一些罗的注解时间是11:56，罗说呢，我笔记都还没有来得及记完，真就从绝佳的出神状态回来了。课程中发生什么事情他一点都不记得，然后他惊叫，天哪，快12点了。最近他的心灵活动的能力一直都很强。罗说，说真的，他根本就可以一直下去，可是我怀疑他明天会太累因为他明天还要开 ESP 的课程，而且后天还有赛斯课，大后天还有写作班，所以他们的课排得蛮紧的。那他老公体谅他，好怕他太累，所以课程在这个时候就停下来了。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就进一点点616节好了。好，616节是在1972年的9月20号星期三晚上9:28。罗的注解，9:20的时候呢，当我们坐着等待赛斯开讲的时候，曾告诉我他刚刚说到了本书第三章的标题，那标题的内容好像是心电感应与信念的收集，或者是想法的收集， idea 的收集，可是他并不确定到底是哪一个，我们将会知道他猜的到底有多么的接近了。然后到9:25的时候呢，真就说哦，马上要开始了，我能够感觉到了。罗说呢，他点了一支香烟，眼看侧边的低处看样子他已经前神转向内部了，做好了一切跟那位非常熟悉的能量人格严肃会合的心理准备。那以上那些名词是对赛斯的称呼了他叫能量人格严肃，或者是叫能量人格精华。好，616节开始，赛斯说呢，回到书上赛斯在讲，我很清楚我所告诉你们的话里面有很多地方跟你们的信念是有相冲突之处尤其是有一些人他们认为有意识的心智是无能为力的人。各位，因为在西方 很多人受到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认为潜意识是不好的，有意识的心智是不良的。这里赛斯是说的，以比较性来讲啦，有些人会认为有意识的心智本来就是无能为力的。如果是这种想法的人啊，在他们的相信的世界里面呢，跟赛斯所要讲的部分呢，是会有冲突的。那一样的情况，即便我们是在东方长大的，可是我们在看赛斯资料的时候，你还是怎么样都会用物质的角度来思考赛斯的理论。很多朋友是比较喜欢谈怎么改变我们在物质世界的名利生活环境，我们想要得到更好的生活，但是我们不是那么愿意去讨论多次元的观点。所以有很多人呢，当比较难接受多次元的概念，会认为啊，这个不接地气啦，看能不能讲比较实用的东西啊。那还有另外一些人是认为呢，问题的答案是藏在底下的，是找不到的。如果是这些人的话呢，更加的严重，也就是他们不会认为呢，我们的所有的困难，我们的意识心都知道，我们所面临的任何的人生蓝图本来就是我们设计好而想要去体验它的，所以问题跟答案其实是同时产生的。我们不太会有这样的概念了，我们总是觉得必须要去找出问题的原因在哪里，然后呢，我们要针对这个问题来解决来改变，这是我们通常人会做的事情。我们比较没有办法按照像前面所谈到的，只要你不阻止你的内在的能量、内在的信息的话，不要有限制性的想法，限制你内在的信息的流通的话，我们的问题就很容易会解决的。我们所面临的任何困难，其实答案就在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里面，也就是我们的潜意识多知道发生什么事，也知道怎么去解决它。所以这里赛斯提到说，很显然的，有意识心智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个现象，它永远不停在改变。为什么说有意识的心智、意识心不是一个东西，是一种现象？它不断在改变。我觉得这是翻译上的错误。各位，前面不是在提到吗？赛斯才刚刚讲完，我们有意识的心智不是无能的，它有所有问题的答案，它可以解决所有问题。我们现在的情况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有意识心智可以解决我们所碰到的所有的难题。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有意识的心智用大白话来说呢，是非常厉害、非常杰出、表现辉煌的。有意识心智不是一个东西，不是一个器官，不是一个感知器，不是。我们的意识心拥有所有我们所面临的困难的答案，而且呢，不管碰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的意识心都知道怎么去解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意识心是连接着我们的内在自己，所以我们的意识心它是非常杰出的，非常能力辉煌，就好像一个超人一样。我们的意识心具有非常强悍的能力，所以在这里他用的一个英文字叫 phenomenon， 如果用直译的方式 phenomenon 翻译成现象是绝对没有错的啦。phenomenon 就是现象，可是 phenomenon 在美国人的用法当中，它不是拿来当现象使用的。他们的习惯用语 phenomenon 意思是表现非常优秀、能力非常高强的，这个叫 phenomenon。 比方说，如果我今天炒了一盘非常好吃的菜，那我的同事吃完了以后，他会说哇 phenomenon， 意思是这盘菜太好吃了。所以这段文字翻译上是没有错了，可是他是直接翻译，他没有真正懂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因此在这里的时候呢，你会看不懂，你不知道这个到底在说什么。他说 你的一世心不是一个东西，是一种现象。那什么现象啊？好，而且它不断的在变化。其实它的意思是，我们的一世心不只是我们觉得的一个固定的东西而已，而它事实上是表现非凡的，非常杰出的，非常具有能力的，可以处理所有的事情。那因为它可以处理所有的事情，它不断的在变化，不断的在提供新的信息。那我们的意识心的功能呢，是我们忽略掉的，而这个意识心具有非常强大的能力。所以为什么在一开始的时候，赛斯说呢，我所说的东西跟你们的信念是有所冲突的。冲突的原因是因为有很多人认为意识心是无能为力的。好，问题是藏在我们找不到的地方的。但是赛斯的意思是，你的意识心可以知道所有的事情，你的意识心的表现是非凡的，所以这里的 phenomenon 是不应该换成现象。好，如果换成现象的话，你前后文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了。我想如果是王杰欢的话，应该是不会这样欢了，因为这一段文字是应该由另外一个先生，一个王义胜先生欢的啊。不过他也是生活在美国，只是可能他跟美国人打交道的情况不是很多吧。不过话说回来了，我也不见得正确，因为我的英文真的很烂呐。好，只是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如果翻译成现象的话，真的不知道那跟前面说的有什么关系。然后呢，这一段又在说什么？好，为什么说我们的意识心不是个东西，是个现象？那什么意思呢？这个前面只是在讲说意识心，很多人认为它是无能为力的，是没有用的，而且呢，可能还藏着像弗洛伊德所说的什么恋父情结、恋母情结、什么阉割情结，那种又黑又脏的东西都藏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所以我们的意识心对很多西方人来讲的话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可是赛斯在这里只是提醒我们，我们的意识心功力强大，武功高强，具有非凡的能力，可以处理所有的事情。如果用这种方式来解释的话，我想就把前面跟后面的文句就变得非常通顺了。然后呢，才会再说呢，其实我们的意识心不断在变化，不断在给我们指引，不断的提供信息，这就是意识心的工作嘛。然后这里提到，他说呢，它可以被自我集中或转向无限的方向，它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但是也可以转而向内观看到它自己的内容。所以意识心是非常高能力的，非常武功高强的。赛斯在这里才会提到，在有意识心智的活动里面，在我们的意识心的活动里面，有各种等级跟波动的起伏，它的弹性远比你所认为的还要大，真是糟糕的。我对这个字我有意见，因为这里所说的这个等级它不是等级啦，它的英文叫 gradations。 gradations 的意思呢是比较接近于层次，也就是我们的意识心呢，它会活动在各种层次当中，在我们这个层次跟在内在层次当中，它会接引两边的一个层次之间的活动，所以它在这里才会提到有意识的心智在各个层次跟波动起伏当中逐渐变化跟波动，它的弹性远比我们所认为要大。那如果翻译成等级的话，我觉得又误会赛斯的意思了，所以翻译真的蛮困难的。有的时候一个翻译它直接就会把我们限制在它的想法里面，我们变成在它的平台跟它的框架里面去思考。所以说真的有一阵子其实王姐跟我讲说呢，其实翻译不能随便乱翻的，最好能够有一致性啊。我相信如果由王姐来翻，全部由王姐来翻译的话，应该这些问题会比较减少。不然的话，这里所说的现象或这里所说的等级，说真的让我觉得我今天上课就上到这里为止了，有一点上不太下去了。因为这个 如果按照这个翻译的文字来讲的话，我们不了解赛斯他在讲的是什么，什么叫等级波动啊，好，然后什么叫现象，是一种现象，现象是什么，而我又自己承认自己的英文是很烂的，所以我也不能够说我讲的就是对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暂时先停在这里为止，等下个礼拜我再看一下。我相信网络上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在英文的造诣上是非常深的，就提供我一些参考啦，因为我自己的英文程度真的不是那么好，不过我觉得这些翻译是错误的，那么如果我是想错的话，再请各位给我一些指导。有时候我是觉得我们在看赛斯书最好还是参照着英文版来看，会比较了解，尤其是当我们看不懂或者是文句很奇怪的时候呢，你去看英文，其实英文是很清楚的。好啦，我也不想陷入好像在批评的这个味道哈，我只是在觉得这个文句上这样念是真的不是很通顺了。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先停在这里为止，感谢大家的支持，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祝福哈，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在这里结束，我们在下个星期大概是在这个停顿的这个地方呢再继续下去好了。我知道我所提的观点可能跟外边在讲这个赛斯资料的观点不是十分一样啦，好啊，但是因为我是比较坚持在多次元的角度来看赛斯资料，所以呢就提供大家当参考好了。好，也感谢大家有这个耐心听这个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的天方夜谭，如果跟目前的想法有所差异的话就用故事的形式先接受它，去考虑它，我觉得就这样好，慢慢的我们一些观点也会改变掉。好，谢谢大家，再见。